耶利米书第三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妻离他而去，做了别人的妻，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？若收回他来，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？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，还可以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根据律法，被休弃的妻子若已经嫁给别人，即使她的第二任丈夫已经逝世或休弃她，前夫也不能把她再次娶回。还可以归向我，也可译为还可以归向我吗？这两种意思都合理。虽然一再犯奸淫的以色列不配再做神的妻子，神却愿意用恩典接纳诚心悔改的人。但问题是，虽然神以恩典等候人，人却不可能主动回转，与神和好。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，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？你坐在道旁等候，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，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，因此甘霖停止，春雨不降，你还是有娼妓之脸，不顾羞耻。从今以后，你岂不向我呼叫说：我父啊，你是我幼年的恩主。耶和华岂永远怀怒，存留到底吗？看哪，你又发恶言，又行坏事，随自己的私意而行。近光的高处，指光秃的山顶，是迦南人敬拜巴利的地方。坐在道旁等候，指妓女等待顾客。甘霖停止，春雨不降，这是神按照圣约对悖约百姓的管教。春雨原文是晚雨，以色列的晚雨降于阳历三至四月间，早雨降于阳历十至十一月间，两者对于丰收都很重要。四至五节可译为：你不是才向我呼叫说：我父啊，你是我年轻时的密友，人岂永远怀恨，长久存怒吗？看哪，你虽这样说，还是竭尽所能去行恶。灾难使百姓暂时呼求神，甚至还会很属灵地说：人岂永远怀恨，长久存怒吗？但是外面的环境并不能改变人的内心，灾难并不能使百姓离弃罪恶，痛悔回转，所以他们还是有娼妓之脸，不顾羞耻，还是竭尽所能去行恶。但人的诡诈并不能糊弄神，所以神说：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利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：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上各高山，在各青翠树下行淫。他行这些事以后，我说他必归向我，他却不归向我。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。被盗的以色列行淫，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。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，也去行淫。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，和石头木头行淫， 地就被玷污了。虽有这一切的事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归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三章六节至四章五节的主题是神呼唤百姓悔改，这是南国被掳之前的最后呼唤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，君王虽然敬畏神，推动属灵的复兴，但犹大的百姓却有口无心，甚至比被盗的以色列更加堕落，因为北国公开悖逆，被掳亚述，南国有了前车之鉴，但仍然口是心非，不肯真心悔改，不过是假意归我，所以比北国更加奸诈。被盗原文的词根就是归向，是双关语。人生的道路只有两个转向，不是背离神，就是归向神。他行这些事以后，我说他必归向我，他却不归向我，并不是说神盼望北国以色列悔改，结果却是希望落空。因为神早就知道百姓必全然败坏，不可能主动回转。这是用拟人的方式表达，不忠的妻子在外面疯够了，亏也吃够了，本来应该回家了，但她却不肯回到丈夫身边。给她休书休她，比喻神让亚述掳走北国。轻呼指北国对罪恶已经麻木，石头木头指偶像。属灵的领袖所带起的复兴，只是让百姓表面上假意归向神，心里却仍然依恋他们的偶像。因此约西亚阵亡之后，犹大从上到下都迅速回到偶像崇拜之中。但这些奸诈的百姓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自己，却骗不了神。所以神指出北国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，也去行淫，然后宣告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今天有些人外表虔诚，里面却没有真实的敬畏，在人看来他们爱神爱人，热心助人，但在神看都是假的，都是做给人看的，因为他们一面敬拜神，一面随从虚无的神，所以他们的侍奉与神根本没有关系，就像奸诈的犹大假意归向神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异，你去向北方宣告说，耶和华说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我必不永远存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，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，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，没有听从我的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，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，从一族取两人，带到西安。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被盗的词根就是回来，是双关语。人生的道路只有两个转向，不是离开神，就是回到神面前。南国犹大比北国以色列得着神更多的恩典，但却有名无实，口是心非。南国的阳奉阴违比北国的公开被盗更没借口， 所以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。犹大所蒙的额外恩典包括：一、南国一直由大卫的后裔作王，没有北国饱受的政治动乱；二、南国有西西家、约西亚等敬畏神的君王，带领百姓回转；三、南国有圣殿、祭司和立位人，可以教导百姓律法；四、南国有北国的前车之鉴，多了130多年的悔改时间。12节至22节，以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和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首尾呼应。这是神呼唤被掳亚述的北国回转，也是呼唤还没被掳的南国回应悔改。北国以色列在犹大的北方，又被亚述掳往更遥远的北方，分散在应许之地东北方的亚述、巴比伦和马代。此时已过百年，在人看来，他们已经毫无回归的盼望，但神却让先知去向北方宣告：人只要承认你的罪孽，不管过去多么悖逆失败，神还是把他们当作被盗的儿女；不管百姓分散得多么遥远，神都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，从一族取两人，带到西安，拣选渔民归向他。丈夫原文与巴利的字根相同，意思是主人。因我做你们的丈夫，可译为因为我做你们的主人，是一句双关语。以色列把偶像巴利当作主人，但神才是拯救以色列的主人。神呼召北国归回，并不只是把他们领回应许之地，而是要把他们带到西安，带回神的权柄之下。因此，不管他们过去怎样弃绝大卫的后裔，依靠暴力作王，神都宣告：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，并且要让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，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因为我是慈爱的，我必不永远存怒。这是回应犹大诡诈地说：耶和华岂永远怀怒，存留到底吗？神确实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但人若要与神恢复正常关系，让神不怒目看你们，前提却要承认你的罪孽。神是慈爱的，人若按照圣约认罪，神也必按照圣约赦免，所以说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今天我们也常常犯罪，在世界上向别神东奔西跑，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因为我们这些浪子无论怎样犯罪，都是基督买赎的百姓，天父重生的儿女，神也会同样三次呼唤我们回来吧。耶和华说：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，当那些日子，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，不追想，不纪念，不觉缺少，也不再制造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万国必到耶路撒冷，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。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当那些日子，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， 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。当那些日子，指弥赛亚作王的时代，在弥赛亚的国度将发生几个重大变化。一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和圣约，是约西亚王复兴的内容之一。但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当弥赛亚作王之后，百姓就不再需要预表基督的影儿，所以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，不追想，不纪念，不觉缺少，也不再制造。二，约柜是神的宝座，神被称为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，但将来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因为世人将接受弥赛亚作王。三，弥赛亚将成为外邦人的光，所以万国必到耶路撒冷，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，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四，十二支派不再地分南北，各自为王，而是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，重新成为合一的见证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将从北方之地一同回到应许之地，表明南北两国都要先被掳再回归，先拆毁再重建。我说，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，赐给你美地，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。我又说，你们必称我为父，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向我行诡诈，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，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，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看哪，我们来到你这里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，真是枉然的。以色列得救，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从我们幼年以来，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、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。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，愿惭愧将我们遮盖，因为从立国以来，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。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，可意为我多么乐意把你列在儿女之中。神把以色列当作自己的儿子，赐给他们最好的产业，要求他们把自己当作父亲来信靠跟从。但北国却向神行诡诈，不但向诡诈的妻子背叛丈夫，更沦为被盗的儿女。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，指北国效法迦南人在山顶敬拜偶像，向巴利哭泣恳求。被盗的词根就是回来，是双关语。人生的道路只有两个转向，不是离开神，就是回到神面前。被盗是一种属灵的绝症，人没有可能自我医治，但只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应许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 12-22节是神向北方宣告，更是呼唤南方还没被掳的犹大回应。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而犹大的得救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。看哪，我们来到你这里，这是先知呼唤南国回应神的呼唤，接受北国的前车之鉴。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，比喻南国将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各种势力和偶像上，求告各种可耻的偶像，结果自己的劳碌和盼望所得都被偶像吞吃了。教会在神之外依靠任何事物，无论是人力、财力还是技巧、方法，最终都会转眼成空，一无所有，落到在羞耻中躺卧的地步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